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3年6月26号礼拜一。首先请收听新闻热点。
俄罗斯叛变暂告落幕，雅格纳同意撤退。德国经济部猛减对华投资担保，两党分歧巨大。习近平无人可用，全留学仍然扮演关键角色。马斯克挑战朱克伯格，母亲心急强制取消。北京天津高温破纪录，首次连续三日摄氏40度。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25号星期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发生军事叛变事件，引发全球关注。最新的消息是，发动军事叛变的普里格津突然宣布撤军，而普里格津到底和普京达成什么协议，引发热议。普里格津军乘车离开罗斯托夫的南部军区司令部，视频显示他受到很多人的热烈掌声，并纷纷和他握手。消息说他将前往白俄罗斯。关注俄乌时政的推主维谢格拉德24就认为，普里格津在罗斯托夫乘车前往机场，为流亡白俄罗斯做准备。CNN 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普里格津举行会谈，普里格津同意被雅格纳部队停止前进并和缓情势。白俄罗斯总统办公室表示，普里格津接受了缓和紧张局势的建议，达成了不允许在俄罗斯境内发动血腥屠杀的协议，并将提出可以接受的方式，为雅格纳集团提供安全的保障。根据美国之音报道，普里格津说他希望避免俄罗斯流血，他的战斗人员武开一枪就进入到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没有人在正义行军中被打死。推特账号国防军事社说，根据俄国国家媒体报道，普里格津表示通过和俄国政府谈判将暂时撤兵，相对的俄国国防部领导层需要总辞，包括现任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都将要宣布辞职。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石头认为，俄罗斯国内军队完全空虚了，如果普京是直接针对普里格津的话，很可能普京的政权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可能会完蛋了，所以他现在也做了一个缓兵之计。普里格津其实也知道普京可能不信任他了，普京是肯定不会信任普里格津的，普里格津很可能是要回到去乌克兰，因为这两个人如果是辞职了，其实俄罗斯的军权呢很可能就落到普里格津的手上，那普京其实是有麻烦的。相对于普里格津已经是挟天子而令诸侯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普京的地位迟早都会被普里格津代替了。有网友推文社说，不知道普京答应了普里格津什么条件，在这场事件中显然他是个赢家。一，他没有跟绍伊古谈，而是直接跟两位总统达成协议，这预示着普里格津的地位已经高于绍伊古、格拉西莫夫。第二，这个事件显示他有不惜一切代价达到目的的决心，这会让他在俄军、俄国人民心中获得好感，跟住落嚟是他予取予求的时候了，边个敢不答应，他可以随时故技重施。第三，他不会再听俄军方的指挥了，他可以随便打边度不打边度，或者是要求更大的指挥权。第四，下届俄罗斯总统大选没有人可以跟他相争了，包括普京，一个后普京时代已经来临，雅格纳的兵变并没有结束，而是朝着有利于普里格津的方向继续发展。雅格纳短暂占领罗斯托夫没扰民，赚足了人气，他们已经是 俄罗斯军界和政界不可忽视的存在。时政评论人张天亮认为，这个不是叛军和政府军的较量，而是俄罗斯正规军意识到除了叛军还有北约，不死在普里格津之手，亦都会送上前线和北约武装的乌克兰军团打，倒不如比普京死比较容易。就算普里格津愿意相信普京，他底下的兄弟都未必相信，军队的威信是打出来的，认输的人不会有好下场。当年李广利攻打匈奴，本来就已经获胜，但突然军中传说汉武帝准备不要李广利，于是手下的士兵就不再听他指挥。时政推主 Alice Chan 认为，半路抛弃雇佣兵，没人发工资，几万人会被秋后算账，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转投俄罗斯自由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甚至是白俄志愿军。张天亮就推测，普里格津如果是相信普京的话，一是他就傻到没办法爬到去现在的位置，一是就是精明到在这里下一盘大棋。视频显示，俄罗斯人民走上罗斯托夫街道，高呼瓦格纳、瓦格纳、瓦格纳。网友认为这个远远未有结束。明镜周刊报道，德国执政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巨大分歧，导致新对华战略迟迟不能够出炉。根据明镜周刊通过政府内部文件获悉，德国六党主席哈贝克自从2021年底出任德国经济部长以来，该部门为德国企业在在华投资的政府担保额已经削减了50亿欧元。联邦经济部驳回了四家德国企业总额 1.01 亿欧元的在华投资担保请求，而另外四家企业总额 5.54 亿欧元在在华投资的担保延长申请亦都遭到驳回。此外，一共有大约40亿欧元的德国企业在华投资担保申请根本就没得到受理，还有大约 2.82 亿的延长申请因为申请的企业怀疑同新疆有业务往来而遭撤回。2013年德国联邦经济部一共新批准了37项德国企业在华投资担保，到了2022年经济部总共只是批准了9项，而今年上半年亦都只有5项。哈贝克出任经济部长到现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德国政府一共只是批准了 7.8 亿欧元的德国企业在华投资担保的新申请，以及11亿欧元的延长申请。报道认为，这个是哈贝克以及六党削减对华经济依赖努力的一部分。在公开层面上，哈贝克和他执掌的联邦经济部强调，过去几十年间政府提供的对外投资担保过度集中在中国，导致联邦预算的风险过度集中。但是这样同同系执政党的社民党有分歧，就在这个星期，社民党籍的德国总理索尔茨在接待到访的中共总理李强的时候就说，两国都受惠于相互贸易和投资。报道认为，很多社民党选民都担心，如果德中关系恶化，将会导致自己的就业岗位受到威胁，所以必要的时候，人权问题应该靠后。目前德国政府的新对华策略依然未出炉，社民党主导的总理府和六党执掌的外交部、经济部依然在诸多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政府圈内消息人士说，外界期盼已久的这份文件不大可能在暑假之前出炉。南华早报23号引述五名消息人士报道，刘鹤在卸下所有职务之后仍然参加中共政府有关经济事务的内部会议，并具有很高的影响力。消息人士说，刘鹤被要求在国内经济政策以及怎样就贸易和经济事务和美国打交道等关键议题提供意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后，包括美国财长耶伦在内的多名美国官员将会访问中国，北京在制定对美策略方面需要靠刘鹤的经验。刘鹤在2018年3月成为主管中国金融、科技和工业的副总理之后，多次代表中方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2020年1月刘鹤赴美和川普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虽然该协议未曾全面落实， 但是这个为北京当局在贸易战中争取到短暂的喘息机会，而这个也是过去三年中中美双方唯一签署的经济协议。71岁的刘鹤已经卸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位。外界普遍认为，由于习近平对忠诚的看法高于能力和经验，再加上他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因此李强主导的新一届国务院难救中国经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制造业连续第二个月处于萎缩，出口是三个月来首次下滑。希望之声 TVB 主持人石头认为，刘鹤和习近平其实是非常好的关系。刘鹤本身亦都是一个技术官僚，他在经济领域是很有经验的。他现在退休之后叫他回来就讲明，第一，习近平信任他；第二，习近平亦都看到现在的团队里面根本就没有会经济的人。刘鹤回来是情理中的事，讲明习近平对中国经济非常着急，现在已经跌到谷底了。最近两日，马斯克和朱克伯格的挑战成为了网民围观的话题。马斯克原本在推特上讲笑地说要和朱克伯格来一场铁笼格斗，结果对方不单止公开应战，还通过 Meta 发言人对媒体表态，说这件事不是开玩笑的。马斯克的妈妈劝交不成，强势宣布取消。有媒体报道说，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 老板 Dana White 和双方打了个半钟头的电话，然后表示他们两个真是离真的。这件事立即吸引了大量的网友围观起哄，众网民动用了 PS 和 AI 技术制作出各式各样模拟他两个人对决的效果图，让两个人的肉搏战提前在互联网上开打。有网友将这一场对决演绎成一场菜鸡互啄，亦都有人描绘成为高手对决，两个人的擂台肉搏甚至被 AI 绘图变成钢铁侠大战机械人，或者是火星移民对战黑客帝国。在一众吃瓜群众的围观和起哄之下，这场两位亿万富翁之间的挑战似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马斯克的妈妈开始劝交，表示打打牙教战就得了。23号，他再发推文强势宣布，现在这场比赛已经被取消了，这个是极大的解脱。不料马斯克随即回应说，妈，不要讲了，我要跟他打一场。有网友在这条留言下跟帖说，听你阿妈的话。马斯克就回应，他从来不给我做有趣的事。跟住马斯克的妈妈再度发声，事实上我取消了这场角斗，我还未告诉他们知，但是我还是要讲角斗取消了，只是以防万一。马斯克只在这条推文下面回复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早在2021年，马斯克和朱克伯格就曾经公开因为元宇宙对骂，当时朱克伯格放话说 Meta 将会成为元宇宙的领导者，而马斯克在推特上嘲笑 Meta 的讲法听起来好像恶魔教派。近期朱克伯格创建的 Meta 公司宣称想要创建一个新的社交平台，而且会打造成为一个有理智的 Twitter。 马斯克就公开嘲讽朱克伯格这个举动是试图控制全世界，由此拉开了两个人挑战的序幕。北京市继23号出现首次连续两日超过摄氏40度之后，在24号再创下史上首次摄氏40度三连击的纪录。与此同时，天津亦都创下摄氏40度三连击历史性高温纪录。在当日下午1:51，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气温再度突破摄氏40度，这个亦都是北京今年的第11个高温日。中国天气在他的官方微博上表示，常年平均来讲，北京全年高温天数是 10.6 日，6月高温日数是 4.9 日，预计直至月底高温都将会持续，今年北京的高温任务要大幅超额完成了。此外，24号的北京、天津都是当地史上首次出现摄氏40度三连击。此外，河北多地气温亦都冲上摄氏40度。北京晚报话，截至到下午3点钟，南郊观象台地面温度最高是摄氏66.1度，出现在13:38， 自此，連續三日觀象台的地面溫度都超過攝氏60度，其中6月22日達到攝氏 71.8 度，是觀測史上的第二高。23日地面溫度最高達到攝氏 61.8 度。截至到24日的下午2點鐘，華北多地地表溫度超過攝氏60度，其中最高的河北霸州達到了攝氏 72.4 度，內蒙古巴林右旗達到 71.4 度，山東武城和林邑分別達到 70.3 度和 70.2 度，都打破當地觀測史上最高紀錄。此外，河北廊坊亦都達到攝氏 70.6 度，歷史少見。預計之後的兩日，北京高温強度短暫減弱之後，未來一個星期又將陷入持久高温中，最高的温度可能再次突破攝氏40度。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
跟住落嚟是越南新聞。
謝雅格納兵變發揮，太多反賊洗版，中南海心驚。俄羅斯內控，烏克蘭借機多戰線反攻。普京签新征兵令，服役年龄提高至70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6月24号，俄罗斯雇佣军雅格纳武装叛变的消息引爆大陆网络，很多大陆网友发挥想象，矛头指向中共，还有网友用图片洗版，暗中表达希望中共倒台。评论说反贼太多，中南海无面。有学者认为雅格纳叛变事件将促使习近平重新考虑攻台。中国短影片平台抖音24号发布一条新闻，标题是突发雅格纳兵变，大批雇佣军向莫斯科开进。新闻的背景图片是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结果评论区热闹了，大陆网友一起用天安门的图片洗版，暗中表达希望下一个被进军的是天安门。有网友指出，这个评论区还有发孙中山、西瓜刀、张献忠、美国国旗、乌克兰国旗、蒋介石等图片，评论区已经完全乱龙了。对此，推友纷纷议论说，天安门对应红墙，苦秦久矣，反贼太多，大家都期待过一日，这个日子不远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还有一些网友发现这些评论很快就被删了，没有了。网友嘲讽说中南海不眠之夜。截至24号晚间11点左右，微博二手和百度二手第一位都是雅格纳叛变的消息，微博多个相关词条有上亿的阅读量，善于运用传统影射手法的中国网友就已经开始将俄罗斯兵变的议论引向中国。微博上有多位大陆网友形容事件好有啲唐朝安禄山叛乱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觉得邵伊古是杨国忠，大柱是安禄山，普京是唐明皇，连剧本都几乎是一样的。亦有人以中国历史上开启北宋的陈桥兵变以及明末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对比。推特上的言论更直白，网运人士黄丹表示，当下正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一旦习近平发动战争，会不会亦在中国发生呢？有网友回应说，绝对有可能，我相信习近平每日都在提心吊胆。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主编胡石俊亦在微博上称，剿灭雅格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俄罗斯已经面临前线军力紧张，如果雅格纳军队整体反叛，俄军要抽调前线大批军力对付他们，正好给乌克兰军队提供反攻的大好机会，这样的话俄军防线将有崩溃风险等。没想到的是，在胡石俊的微博评论区，大陆网友展开了军队是党的定是人民的大讨论。有人说军队是人民的，但有回复说人民军队打人民，还有网友提出质疑，请问党和人民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到底听哪个的？看到大陆网友敢于讨论被中共看作是敏感的话题， 推特网友纷纷议论话，老胡真系活验啦，喺自己嘅讨论区将节奏带起嚟，雅格纳示范效果良好，受众面精准。仲有人话中国人胆大啦，唔惊封号啊。有回复话系封唔嚟啦。雅格纳叛变嘅消息亦令中国网民联想到中共宣称要武力攻打台湾，称中共可能亦会面临相同嘅问题。大纪元专栏作家岳山24号发文话，对中共而言，一方面当然担忧普京撑唔落去，而更重要嘅系呢种兵变是否亦会发生喺中共未来嘅战争中。中南海或者亦都喺度评估呢一切。岳山话，中共军方近日印发一个管理军队领导干部社会交往行为的文件，督促军队领导干部不准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一般认为这种做法前所未有，表明习近平对军队有高度不安全感。如今普京受到多年亲信普里戈任的背叛，作为他的盟友，习近平亦会深有感应，就连跟随身边多年的党政旧部，习近平亦难以放心。何况曾经是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辉和张扬带出的旧将，如果习近平要在台海开战，这个才是最大后患。资深评论人张天亮博士在推特上说，打台湾时手下将领会不会拿到枪就叛乱的问题，如果说习近平过去心中的答案是问号的话，现在已经变成了惊叹号。乌克兰官员6月24号表示，在俄罗斯发生兵变之际，乌军趁机从多条战线发起反攻。据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娜·马利亚尔称，利用礼拜六莫斯科正在发生的动荡，乌克兰部队在多个方向同时发动反击。他是到了几个城市和城镇，包括巴赫姆特和阿希德内。马利亚尔说，在所有方向上都有进展，俄罗斯军队处于防御状态，为阻止我们的进攻行动作出了巨大努力。与此同时，乌克兰称已经收回自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来被俄罗斯占据的东部领土。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东南部塔夫里亚的军事官员称，乌克兰军队已经占领了顿涅茨克的克拉斯诺霍里夫卡附近领土，并且正在继续推进。另一名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军队大约在一个礼拜前就被赶出该地区，但由于战术原因，这一信息并没有公开。乌克兰军队称在雅格纳叛乱之前已经占领了该地区，但礼拜六才宣布。礼拜六在白罗斯总统的斡旋下，雅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任最终下令部队收兵，暂停前往莫斯科。他在 Telegram 上的一条消息中说，他的战士在过去24小时内已经推进到距离莫斯科200公里以内的范围。查塔姆研究所俄罗斯欧亚项目负责人詹姆斯尼克西对 BBC 说，乌克兰将从俄罗斯遭遇的危机中获益，乌克兰很可能继续刺激俄罗斯，试图在他的国内制造内讧。尼克斯还说，今日是普京担任总统这么多年来最差的一日，他在这输紧这场战争。俄罗斯的雇佣兵集团雅格纳6月24号发生兵变，同一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新的征兵令，服役年龄限制提高至70岁，还可以征召有犯罪记录的公民入伍。根据俄新社的报道，普京24号签署新征兵令，相关内容指出，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在戒严期间可以征召有犯罪记录的公民入伍，但重刑犯除外。此外，普京签署的新征兵令亦允许符合资格的公民在战时动员期间与俄罗斯武装部队签订合约，其中罪犯在签署服役合约后可提前释放，而被定罪和限制服役的罪犯允许签约。在动员、戒严或战时期间签约成为服役人员，就可免除刑事责任，而战时合约服役年龄限制提高至70岁。 普京早在去年9月就已经进行全国动员，强制征召30万人从军，消息引发大批俄国年轻男子逃离俄罗斯。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呢度系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俾大家发表意见噶。咁喺2019年啊，中国武汉咧就率先出现咗新冠病毒啦，咁就席卷全球，历时至今噶。咁啊，导致全球咧至少超过700多万人系死亡。咁啊，对于病毒起源嘅真相咧，众说纷纭。咁啊，到底呢个新冠病毒嘅出现系由实验室泄露出嚟啊，定系嚟自呢个自然界咧？咁亦都成为科学界最争呢个具有争议性嘅问题嘅。咁呢一节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去探讨下呢一方面嘅最新发现。咁星期日嘅《泰晤士报》咧，喺查阅咗几百份嘅文件啦，包括啱啱被解封嘅机密报告啦、内部备忘录啦，仲有科学论文同电子邮件通讯，并且采访咗美国国务院嘅调查人员，梳理出呢个新冠病毒出现嘅过程之后咧，咁11号咧亦都发表咗一个调查报告啊，指呢个武汉科学家长年咧系同中国军方合作，秘密将世界上最致命嘅呢个冠状病毒结合起嚟，创造出一种新嘅变异病毒嘅，目的系要制造出一种生物武器。咁啊，当病毒不慎传播开去之后咧，咁呢个团队咧又参与咗掩饰。咁石头话，中方咧就称呢个武汉病毒研究咧系民间机构嚟啦。咁而家嘅发言系同军方有关，咁点解会同军方有关呢？
在中国大陆有哪一间机构是民间的？如果是只有中国大陆的中共，如果认为它是这个有作用的话，要全部跟政府有关。跟政府有关，随时就会跟这个军方有关。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的。所以在中国大陆所谓的真正的民间企业，除了你是做士多，士多可能民间企业也有可能，但是士多也有可能是间谍来的。亦都可能系中共俾钱噶 ，OK？ 咁呢个你都要明白呢样嘢。所以喺中国大陆嚟讲咧，佢有法律规定咗，主要系中共需要嘅资讯嘅话咧，你就要无条件俾佢。
嗯。
咁亦即系讲，所有人做生意嘅背后，或者所有人嘅背后咧，其实都系有中共喺度。
嗯哼。
有中共嘅身影，咁讲得清楚啲系咁样。咁啊呢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咧。一个病毒研究所做咗系 P4， 系 P4 而家目前全球嚟讲咧系最高级别噶啦。咁啊呢个 P4 实验室咧，其实系法国人帮手整嘅。法国人帮手整嘅，如果中共唔介入嘅话，法国人够胆有办法喺中国大陆整一个 P4 实验室？呢个不可能嘅事件，而且咧呢个 P4 实验室做好嗰阵时，在装修緊，譬如在整緊呢啲保险设施啊，呢啲保护设施嘅时候咧，中共已经将法国人踢走咗啦。
啊，
原因系咩咧？唔想佢知道内部所要做嘅咩。
哦，
所以咧就系咁样嘅一个原因。
嗯，
帮你整好咗呢个 P4 实验室就踢走咗你，就咁简单啦。中共不嬲都系咁做噶啦。
嗯，
咁啊呢个 P4 实验室咧，自从佢运作以嚟咧，因为 P4 实验室就讲到明系最高级别嘅呢个病毒实验室嚟噶，就系最毒。傳染性最高嗰啲咧，就只能夠喺呢啲實驗室做嘅。但係喺中國大陸嚟講嘅話咧，呢啲咁嘅實驗室往往咧就係因為佢哋嘅安全設施係冇按照國際標準，所以往往咧可能會研究過程之中就會洩漏啦、感染啦呢啲咁嘅問題咧都會有嘅，包括咗歐美。他们这么严格的要求都会有，你在中国大陆的话就更加容易了，是
吧？
所以现在这样的 PFAS 实验室，它所谓以民间机构，但是美国已经确认了它最少从2017年开始已经是跟中共军方 有秘密的这个合作了，这个绝对是会的。因为这些 PFAS 实验室的话，它有好似雙刃劍一樣。如果係用得好嘅話咧，佢可能會喺病毒方面咧會研究啲疫苗啊、抗生素啊呢啲出嚟咧，對人嘅健康會有作用。如果係反過嚟嘅話咧，佢可以將呢啲咁嘅病毒啊變成咗 呢个生物武器啊，科呢个化学武器啊，呢啲咁嘅生物武器嘅之类嘅呢啲咁嘅同军方有关嘅呢啲咁嘅武器咧，嚟呢个对人类会造成绝大嘅伤害嘅。咁啊，而家呢一次嘅呢个新冠病毒咧，就非常之类似呢样嘢啦。
嗯哼，咁啊嗰阵时咧，亦都有传过话呢个病毒系咧源自于呢个华南海鲜市场啦，或者系一个蝙蝠洞啦。咁其实而家都系全部即系等于从呢一个结论入边就系否定咗呢回事啦。
基本上咧就系呢一个唔可能系从呢个华南市场呢、這个海鲜市场出嚟嘅吓，因为经过研究嘅话咧，根本上华南海鲜市场都冇呢样嘢嘅。
嗯、
所以咧，亦都系讲紧佢本身就系蝙蝠洞系有嘅，
因
蝙蝠洞咧亦都系攞咗翻嚟之后咧，会混合咗或者系变种咗之后咧，先至会出现咗而家呢个病毒。因为蝙蝠洞嗰度攞到咗嗰啲病毒咧，就算系好多种嘅同 COVID-19 都好相似嘅病毒，佢都系同 SARS 有关嘅。咁咧后嚟嘅呢个咁嘅做法咧，先至令到咗出现嘅，但系。其实呢啲咁嘅研究咧，包括咗啱先讲紧个蝙蝠洞攞嘢嗰啲咁嘅研究咧，原来美国政府都有俾钱嘅。咁啊，呢一个咧，其实但系美国政府系听讲嘅报告入边咧，系讲紧美国政府系唔知道呢啲咁嘅实验咧喺度进行紧嘅。咁即系讲美国政府点解要俾钱咧？咁呢其实就好奇怪嘅一件事啦。咁所以你俾钱嘅话，你又唔知道佢做乜嘢。佢如果呃你嘅话，你又会相信佢。咁啊，即系你自己攞嚟
嘅
咯。
变咗一个无知嘅帮凶添。咁啊，另外即系调查员啦，喺呢一方面，其实除咗个源头方面啦，咁仲有边一方面都做咗一啲嘅详细调查。
咁佢其实好多嘅，即系譬如好似嗱，你啱先讲紧嘅呢个蝙蝠洞啦，佢入边攞咗啲新冠嘅呢个咁嘅病毒翻嚟之后咧。佢係利用咗美方喺美方學到嘅技術嚇，又係呢、這個又係非常之奇怪嘅事情。美方明知咁危險嘅嘢，你點會俾呢個一啲都唔可以信任嘅中共去做嘢嘅啦？係咪咁啊？其實好奇怪嘅。佢喺度學嘢嘅話，學咗翻去嘅話，你咪就係利用咗你嘅尖端技術。所以而家點解會唔俾尖端技術中共咧？咪就佢利用所有嘅尖端技術咧嚟哈哈霸霸咯。咁而家咪利用咗呢啲咁嘅生物技術咧。嚟製造生物武器咯，咪就咁嚟噶啦。咁所以美國其實係唔知道嘅，但係人哋學走咗。咁然後咧要研究呢啲咁嘅突變嘅基因啦。咁佢係將一啲老鼠變成咗感染咗之後咧嚟改造嘅嚇，改造基因嘅。咁啊結果令到咗聽講超過75%嘅老鼠仔都死咗嘅嚇。咁啊呢啲咧亦都係佢喺度研究過程之中咧呢啲咁嘅情況嘅。所以亦都講緊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研究过程之中泄漏了令到他们感染了之后就开始传播。
咁而家话即系话中国军方咧将病毒变成生物武器啦，咁之前有冇咁嘅即系类似嘅研究啊出现过？
嗱，可以咁样讲啦，所谓发达啲嘅国家或者系喺啲研究方面咧比较好啲嘅国家咧，就算你日本嘅时候咧都会有生物武器嘅吓，生化武器，但系咧。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呢，全球现在越来越文明的时候是禁止的。包括了我们经常说的有些病毒呢在美国和俄罗斯有，但是它们是封存了不准拿出来的。现在包括俄罗斯有它绝对有生物武器的。包括了这个美国也都会有。但是美国呢就封存了不给用的。中国大陆呢有没有呢？绝对不会少的，可以这样说。它会绝对是因为生物武器的话现在是叫做没什么太多的限制。因为做出来的话没痕迹嘛。你打核战不同，你打核弹打出来的话美国分分钟会打回你的。你如果是好像现在这个 COVID-19 那样传播出来的话，令到全球你刚才讲的超过700万的人死了，是不是？这种情况之下几千万人的这个感染。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共一直以来呢都否认，大家要查源头嘛。因为我否认的时候你要查源头嘛，查得耐嘛。但如果你发现原子弹的话，你一发出来就知道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这些这其实如果生物武器的话呢，它的后遗症仲更加犀利。这种情况呢，这些所谓发达的这个化学做得这些这样试验的国家的话，生物技术好的国家的话呢，都会在研究化学武器的。所以我为什么说美方为什么会被中共这些人去学到这些技术呢？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咁即係大家喺科学方面嗰啲领域去进行研究，咁有啲係共享呀，咁都冇乜嘢嘅，但係问题佢真係可能唔知道会被即係利用去其他方面，特别係坏嘅方面去用途囉。
一个冇限制嘅国家，咁你讲话我而家讲话俾你学呢个系笑话嚟嘅，其实讲得清楚啲。一个冇监督嘅国家讲话我应承你，中共乜嘢都应承晒噶，咁咪到时咪再系一堆废纸噶啦。应承晒你嗰啲咧系最无知嘅。
咁或者美国出事系未知嘅，不过而家经历过呢啲事就应该知得好清楚啦。咁另外咧就系一个身兼中国科学院嘅副教授、英国嘅蝙蝠专家修斯咧，向呢个星期日《泰晤士报》咧就表示，佢被禁止向传媒谈及佢嘅研究噶，并受到中国安全部门嘅监视。咁呢啲限制咧就迫使佢离开中国大陆，搬到香港。佢今年咧就开始喺香港大学工作啦。咁石头知情人士被禁声啦，又被监视，咁即系对呢个社会其实会带嚟啲咩后果啦？
记唔记得我哋早嗰几日，大家有冇睇到新闻就讲紧一个咧呢个亚投行吓，亚投行一个呢个加拿大籍嘅呢个宣传总监，就系因为睇到咗由中国大陆发起嘅呢个亚投行，咁啊呢一个呢间公司或者系呢间银行入边咧系完全由中共操控嘅，而且系有入边有毒文化 ，OK， 最毒嘅文化入边，所以令到佢系非常之头痛嘅情况之下咧，佢喺冇宣布辞职之前，先离开咗中国大陆去到日本，先至宣布辞职。原因系咩咧？原因就系咪惊住中共报复咯？咁你啱先而家讲紧呢一个人咧，系因为佢就系中共喺度贴身监视嘛，系咪？佢呢个亚投行呢个人咪一样道理咧？因为他怕住自己的人身安全，他先要先离开中国去到日本落了机，然后才宣布自己辞职。那这个人呢就好一点，因为他没有公布了他的研究出来。所以呢就中共在监视他，他分分钟有人身危险，人身安全危险。
哇，病毒呢就可以作为这个生化武器，其实等于真提前释放了出来。其实我们 全球都已经在这感受了这个武器的这个犀利了。
是啊，因为其实呢有人说他未研究完，但是其实呢我哋从佢哋呢，因为而家出咗好多文章或者好多报告咧，边亦都讲紧，大家喺度溯源紧，最后去到最冷门嗰个结果就系实验室。之前咧系最否认喺实验室出嚟嘅，系因为所有都系由中共操控，毒文化就咁嚟噶啦。
Okay.
因为毒文化就系讲话我全部否认，然后咧将所有无论是西方、中方的科学家都导向是自然界出来的，然后就给钱他们等他们讲自然界，然后最冷门的是实验室出来的那些就是那里出来的，他就不会说的。但是现在所有的报道基本上的研究都指向这个武汉实验室，指向这里之后还要指向了三个零号病人，三个不是一个，这三个零号病人就是这个由这个石正丽这个佢自己携带嘅团队入边属下最直接嘅嗰啲人嘅，咁、三个零号病人，而且有一个零号病人咧，仲要系令到佢嘅家属先去晒先嘅。咁呢个咧就系而家喺好明显睇到咗嘅，连名都出晒嚟噶啦吓。
石头，如果退一步讲咧，其实如果当其时咧出现呢个问题而即刻汇报或者公告，即系话大家或者系揾其他科学家去研究或者其他国家嘅实验室嘅人员嚟帮手，可能呢个灾难咧可能唔系发展到而家咁样嘅。
冇错啊，因为其实当一件事出嚟嘅时候，你第一时间讲，而家有呢个嘢出嚟，我哋要停咗佢先。你所有嘢都突然之间喺某一点停顿嘅话咧，包括咗向外扩散，因为当时喺发现咗呢、这个，就算系中共公开发现咗话有感染嘅时候咧，到正式喺全球开始停飞嘅时候咧，呢段时间咧中国大陆出咗嚟系几百万、几十万人或者几百万人啊嘛，咁又飞去全国，又飞去全世界，咁先导致咗呢个病毒全球流行啊嘛。咁如果你讲话喺武汉嗰度一发现咗呢样情况，即刻停止嘅话咧，佢个范围会缩细好多，而且咧系好处理啊嘛，因为你有最原始嘅研究，嗰、那个序列嘅话就好研究啦嘛。但系因为呢个系生化武器研究嚟噶嘛，如果佢讲出嚟嘅话咧，系咪全球都要指责中共咧？
OK， 就暴露咗佢啲嘢。
系啊，咁所以佢当然唔会讲啦。咁啊，情愿系卖将全球嘅人嘅性命咧，系当成呢个草芥嚟处理咯。
掩饰，但系咧，
从嚟都唔将人嘅性命当成即系人命嚟噶嘛。
但系应该都估唔到，就会犀利得咁紧要啊。咁跟住而家即系死嘅人入边，亦都有佢哋高层嘅人啊嘛。
但系都唔紧要，对于佢嚟讲。
OK， 咁啊，呢一节咧先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啊，呢一节咧，先同大家介绍一个好消息，就系咧关于大华超市嘅，因为咧呢个时间咧就去到6月22号嘅优惠嚟嘅。咁石头，你装咗呢个大华超市呢个购物 app 未啊？
哇！呢、這個 app 真係好使啊，好使好用添。咁啊，呢個咧，而家仲有，因為裝呢個 app 咧有優惠嘅。
係啊，咁啊，仲要好超值添啊！咁睇到聽到咧，都係蠢蠢欲試啊，都想去試一試去購買嘅。咁因為有咩優惠俾大家咧？咁樣咁嗱，一嚟咧，我哋只要喺網上購物啦，買滿49蚊，咁你就可以當日會免費有送貨送到你屋企啦。咁啊～其一啦，第二咧，因为而家就系由而家开始到6月22号啊，咁呢个手机 app 嘅推出咧，咁大家喺上边订购即系买嘢啦，咁全场嘅商品系6折起啊，仲可以享受到如果你买满78蚊额外有9折，买满98蚊额外有8折，满128蚊咧就系再打75折啊，咁你话系咪买得多悭得多咧？
当然系啦，但系因为仲有2日嘅吓，咁所以咧就大家要揸紧时间啦，因为今日20号到咗。6月22号咧就到期噶咯，
系咁啊！就算你唔买到咁多嘢，咁啊唔够49蚊嘅朋友咧，咁你都可以喺网上落单啦。咁然之后你自己去攞货，咁样咧呢、這个折扣都系有噶。
即系最重要就系通过手机 app 落单吓，
系
咁佢就会系认你噶啦。
嗯，冇错。咁呢个咧，你先喺你嘅手机安装到呢个大华超市呢个 app， 咁或者系99 Range Market 咁。就可以进入佢嗰个商店嗰度买嘢噶啦。
嗯 ，OK， 咁啊非常之好吓，咁啊希望大家咧呢个去支持一下。
嗯 ，OK， 咁啊另外我哋关注一下15号咧就纽约嘅一名民主党地区检察官呢、這个米米罗卡，咁啊佢咧就证实咧佢已经彻底终结咗一项为期多年嘅针对前美国总统川普所谓呢个税务违规行为嘅刑事调查嘅。呢个罗卡咧就冇对川普或者佢嘅公司以及川普组织提出任何指控嘅。咁啊罗卡嘅声明系喺川普6月13号喺美国呢个孟加密联邦法院被传讯几日之后发布嘅。咁石头话川普其实对之前呢个指控咧，佢个态度系点样噶？
佢其实一直都系喺度否认紧噶呢个。咁其实咧呢一个事件咧，咁我哋都系回分讲翻一样嘢吓，因为佢系民主党嘅地区检察官，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之下咧，我哋只能够讲话喺美国呢度咧。无论你是什么党派的咁其实呢都有好人有坏人。可以咁样证实，因为作为呢个罗卡来讲，佢系民主党嘅民主呢、这个地区检察官嘅话呢，佢都系讲得非常之清楚，佢喺个声明入边讲得，佢话佢以客观独立于政治党派以及个人同埋政治信仰之外进行咗独立调查之后呢做出呢个决定嘅。亦即讲他是相信美国的司法独立的。
Okay.
他是崇拜于这个法律 之下，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以这种形式呢去调查，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他是对事不对人。
Okay.
无论是什么人，他都是以法律为基础。这件事其实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呢才讲得上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嘛。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如果有政治偏见的话怎么平等呢？
是的，是不
是？其实这个罗卡他这一次的调查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本身这个案件是他川普这个叫做荆棘癌庄园的这个这样的所謂的税收啊，呢啲咁嘅案件嚟噶嘛？呢、這個案件咧，佢只要終結咗咧，對後續有啲咩影響咧？其實最大嘅影響咧就係紐約 市的总检察长，这个亦都是民主党的，叫做詹姆斯，他其实是最想起诉川普和他的仔女的这个检察官来的。
哦、
他的案件里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这个案件的里面的内容。
嗯、
如果现在这个罗卡终结了这个案件的话，相当于他的案件动不了，或者是根本起不到什么
作用，所以撤销晒都得了，
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可以这么说。所以当时这个詹姆斯呢，因为他上台的时候他扬言就是要控告川普和他家人的嘛，他夸大财产也好，误导消费者也好，之类那些讲得很久的了。但是如果一被这个案件终结了的话，他那个案件真的没行了。
Okay.
所以我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民主党即是有些人有些专门想整低川普那些人真的挺尴尬的，我相信。
Okay, 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都有些插曲的。CNN 在播出这个川普应讯期间，这个主播塔佩尔就要求工作人员剪了川普在佛罗里达州和他的支持者会面的镜头。这个塔佩尔就一度表示说他不想再见到川普在迈阿密这个凡尔赛古巴这个古巴餐厅和这个支持者互动的场景。那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作为他是一个主持人，那为什么就是他的做法就是令到很奇怪呢？那当时川普是怎样回应的呢？
咁其实咧呢、這个我觉得先讲下呢条所谓嘅主播先吓。咁嗱，好简单咧，之前咧 CNN 一直以嚟咧对川普，自从佢呢个2016年呢个竞选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偏见噶啦。咁竞选赢咗之后咧，一直以嚟咧对川普都系有偏见嘅，系、自从上一次就将呢、這个佢哋一个主持人炒咗，然后咧邀请川普去参加佢哋嘅市政厅的这个咁嘅节目吓，咁但系呢个市政厅嘅节目咧系得到咗好好嘅回响，而且系下边所回应嗰啲几乎全部系川粉嚟嘅，咁令到咗有啲人真系非常之唔高兴。咁而家呢一个咁嘅佩特尔咧，可能就系因为睇到呢种咁嘅情况，咁嗱呢啲就有政治偏见噶啦，即系作为媒体嚟讲嘅话咧。就好似我啱先讲紧嘅，我讲话两党入边都系好人有坏人，你系对事唔对人就啱噶啦，你系咁去处理就啱。不过我哋媒体一样啊，我哋系讲事实摆道理嘅。如果你讲话哦，因为川普同佢嘅川粉互动下，你讲话剪咗佢，咁咪即系造假咯。咁你嗰个现象咪造假咯？咁我当然妒忌佢系呢样嘢咧，就系你作为新闻机构嚟讲，你本身嘅角度已经系错噶啦，因为你已经系有偏见啊嘛。咁呢喺呢种情况之下，当然系唔妥啦，系咪？咁所以川普点佢自己都讲嘅，佢讲话呢个好消息嘅系佢唯一咁样嘅一个人咧。亦都可能係好好咁解釋咗 CNN 嘅收視率點解咁低嘅原因，咁呢個就係川普講緊嘅，呢個川普一直都講緊呢句話噶啦。CNN 嘅收視率低咧，就係因為打擊佢啊嘛，使到佢嘅收視率低。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亦都係冇錯嘅，因為其實咧，Trump 一出台嘅嗰啲節目又好，或者係新聞又好咧，往往收視率都好高嘅，因為大家都關注佢想講咗咩啊嘛。咁但係你而家講打擊佢嘅話，咁人哋講話你係造假。咁作為一個新聞機構嘅話，咁我哋嚟睇嘅，當然啦，聽嘅都係覺得可信先啦，係咪？咁如果唔可信嘅話，我聽你做咩啊？咁不如我自己茶餘飯後自己噏下咪好唔好？咁啊，係咪？所以咪唔相信佢，咁亦都係令到個收視率低嘅原因啦。上一次邀請嘅川普去呢個市政廳做呢、這個節目嘅話，亦都係因為佢哋換咗 CNN 嘅頭啊嘛。而 CNN 嘅新的头也都讲紧话，因为佢哋嘅收视率低咧，就系唔符合民意啊嘛。
系啊，咁而家反省
吓，符合民意咯。
系，OK， 咁啊，呢个真系都系几特别噶吓。咁啊，喺呢次咧，呢个指控就撤销咗啦。咁对于川普嚟讲咧，都应该可以放下一啲心头大石。但系其实仲有一啲嘅指控咧，仲未完成噶。
系大把啊，因为川普真系被呢个指控咧，真系太多啦。呢啲咁指控，咁啊啱啱喺迈阿密嗰个指控入边系超过。咗38项嘅罪行嘅指控吓，咁啊呢个咧其实系其中嘅一部分嚟嘅。
系，咁稍后翻嚟咧，我哋会继续新闻追踪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咧，头先喺嗰节咧，我哋就讲到啊，川普咧就系一啲嘅被指控啦。咁原来喺6月9号啊，咁亦都系川普77岁生日嘅前5日咧，咁啊，司法部咧亦向佢提出咗37项嘅重要指控噶。咁啊，涉及佢喺佛罗里达州私人住所海湖庄园嘅对机密文件嘅处理啦，同埋涉嫌咧妨碍大陪审团调查。咁啊，呢个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法院嘅法官咧，艾林坎农啊，咁佢咧就被指派作为案件嘅主审法官，去负责监督针对前总统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嘅最新刑事诉讼案件嘅初审嘅。咁而坎农系川普任命嘅联邦法官嚟噶，咁点解呢个主审呢个案件会落喺坎农身上嘅咧？咁样？
其实呢一个可以讲系咁样讲啦，即系可能神嘅安排啦。咁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呢个佛罗里达州同一个区，佢其实系可以审呢个案件嘅。其实有7个法官噶，7个联邦法官都有资格审呢个案件嘅。咁点去拣一个人出嚟咧？7个人入边，咁啊，其实咧系通过法院入边嘅电脑自行选嘅，而同呢同人手冇关嘅。
咁
啊，电脑选坎农出嚟，咁啊，所以咧所以亦都系有报道讲噶嘛。是川普一个明显嘅随机命运嘅转折。点解咁讲呢？其实呢个坎农呢，如果大家係记得嘅话呢，其实第一次呢个川普喺去年8月份嘅时候俾呢个联邦调查局去到海湖山庄入边会凑佢啲嘢啦，咁攞咗话所有俾机密文件之后呢，就坎农就加入咗呢个案件㗎啦。咁呢个案件当时呢，佢9月份嘅时候即刻就批准咗由川普要求獨立調查員去呢個調查，同埋被 FBI 扣留嘅文件嘅，咁當時就係講佢係叫咗司法部，話你司法部唔可以喐呢啲文件，只能夠用一個特別嘅檢察官嚟做呢樣嘢嘅。咁啊，當時呢個舉措咧，就令到咗坎農一下子咧就被聚光燈可以聚焦咗噶啦。咁啊話佢，點解會係咁樣做嘅？咁當然最後判決咗出嚟咧，就係呢個法官判決出嚟講話，你下一級法院唔可能對上一級法院有呢個指令嘅，所以咧佢雖然係冇做成呢樣嘢嚇，但係佢做咗呢個動作嘅話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明顯嘅舉措，係幫助司法獨立或者司法方面咧呢個中立嘅一種咁嘅表現嘅。所以咧點解後嚟其實好多嘅人咧係唔想坎農嚟主審呢個案件嘅，但係咧。最后就是电脑选了出来。
咁而家选咗出嚟啦，我哋话系神有意安排啦。咁而家如果啲左派人士咧又要求佢回避呢个案件，咁其实坎农有冇必要咁样做咧？咁样
嗱，佢到目前为止啦，起码到目前为止咧，冇见到坎农咧对任何叫佢回避呢个案件嘅讲法或者系做法咧系有任何回应嘅，因为佢系其实系唔需要回应噶吓，喺呢样嘢方面。主要是这个有人呢是指证了很明显的这个证据出来呢，他才有必要回应。如果不是的话，他根本不需要回应的。咁呢亦都是他如果会要回应的时候，他是合理的话，他亦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咁在这个过程之中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咁其实在坎农他即是他职权范围内可以处理到哪些关键的问题的呢？
他现在最基础的这些情况啦，譬如好似审前嘅动议啦吓，咁啊选择陪审员啦，咁呢啲咧譬如决定办案嘅进度啦，呢样嘢好关键啊，办案进度吓，咁啊点解咧？因为川普而家参选紧啊嘛，咁如果坎农决定办案嘅进度，我最后嘅结果咧，去到2025年先至要完案咁，咁就完全可以将案件去到2025年啦。咁如果川普如果系赢咗，佢完全可以佢可以做兩種做法，一種做法咧就係任命一個新嘅呢個司法部嘅官員，咁啊呢個司法部長，司法部長直接話終止咗呢個案件，佢咁就冇事噶啦。咁川普亦都可以用自己，如果佢係當選咗總統，可以用自己嘅總統否決權啦，將佢完全赦免咗佢，咁啊完全冇事噶啦。咁所以好簡單嘅呢件事嚟嘅，所以決定辦案進度好關鍵，好緊要啊。所以佢如果主要係冇人投訴佢嘅話咧。或者佢冇事嘅話咧，咁呢個辦案進度就係關鍵所在啦。如果佢影響呢個候選人去競選，我哋唔辦呢個案件，我哋繼續呢個 冻结佢，咁就系去到嗰阵时噶啦。
但系咧，似乎应该唔会咁容易，因为好多人都对呢件事虎视眈眈噶嘛，系咪？咁有人话咧，系对川普嘅起诉显然系政治性嘅。咁你认唔认同呢一个讲法啦？
当然系政治性噶啦。我引用一样嘢俾大家呢、這个去。去了解一下吓，了解一下。今日呢个卡尔森就啱啱喺呢个 Fox News 出嚟嗰个卡尔森啦吓。咁佢喺6月13号嘅时候咧，佢系发布过一个佢喺 Twitter 上边一个节目嘅第三套嘅节目或者第三集啦。咁佢上边咧就讲紧川普嘅呢个案件，因为6月13号亦都系川普呢、這个啱先讲紧嘅呢个案件啦。佢去呢个迈阿密法院入边。做登記的那一天，咁亦都係卡爾森出節目的一天，咁佢喺言論上邊講咗一樣嘢，佢講話呢其實咧係對川普嚟講咧係程序嘅第一步。咩意思呢？就係講話呢個程序咧，就係要將呢位總統咧送入監獄，呢、這個喺個度過餘生嘅第一步嚟嘅、但係佢講話點解川普會係有呢個咁嘅情況咧？佢講話呢位共和黨人咧。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咧，使到自己成为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势力最强的势力最强的组织的血敌，那个就是咩咧？就是联邦政府。咁啊，亦都系我哋叫做呢、這个或者叫做背后的势力啦吓。咁咩意思咧？咁呢、這个卡尔森就举咗个例子，佢分享咗段內容啊，呢段內容我就係川普喺2016年第一次競選呢、這個總統嘅時候咧，佢喺共和黨入邊要出線，要喺共和黨入邊出線嘅時候咧，佢其實喺南卡羅來納州咧一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嘅辯論入邊咧，佢其實係有一段説話嘅。佢嘅段説話係點樣講嘅咧？佢講話我哋本嚟咧，即係我哋美國嚇，我哋本嚟咧係唔應該出現喺伊拉克嘅。咁、但係咧，我哋破壞咗。中東地區的穩定，佢哋喺度講大話，講緊佢哋咧就講緊聯邦政府嚇、，OK， 聯邦政府講大話，佢講話佢哋話講聯邦政府，佢話佢哋話有大嘅殺傷性武器，根本就冇打伊拉克事實嘅，打入去入邊之後冇見到有殺傷性武器，亦都冇生化武器嚇。咁啊，佢話佢哋知道冇嘅，但係佢哋明知道呢個大規模嘅滅絕性武器冇，但係佢就發動咗呢場戰爭。咁啊，推翻咗薩達姆啦。咁啊，呢一個係邊個咧？咪當然係前總統布殊啦，係咪？咁啊，呢個就因為咁樣嘅話咧，就係佢呢一個言論咧，係決定咗佢命運。即係卡爾森講嘅嚇。呢個係卡爾森嘅
觀點
嘅觀點啊，即係佢嘅理論。咁咧就講話，因為咁樣嘅話咧，所以好多人咧，因為佢呢句話係得罪咗好多人嘅。無論係支持戰爭嘅又好，批嘴戰爭又好，又或者係喺中東上邊想撈一筆嘅人又好，全部得罪曬噶啦。
Okay，
所以咧，大家都想整死佢，就咁、是、嘅意思啦。
哦，原来真系咁样就惹上咗一个祸吓。咁啊，但系咧，有啲人就话，即系如果系话川普被定罪啦，咁即系或者嗰个案件系喺佢竞选期间去定论啦，咁佢可唔可以做到总统，或者对佢有咩阻力咁样？
正常嚟讲嘅话咧，佢系可以做总统噶，因为其实本身嚟讲嘅话咧，喺美国法律入边冇讲个罪犯唔可以做总统噶。
哦，系啊， okay、
要明白话呢、這个，
只要多人选到就得噶啦，系咪？
主要佢系当选咗就得噶啦，所以佢其实照样可以赦免自己嘅。咁啊，所以呢个嘢要明白呢样嘢。咁即呢个当然系美国法律嘅问题啦吓。咁至于有冇得保呢、這个另外一回事啦。但系而家嘅情况佢因为法律系咁样定，咁啊，所以咧我只能够咁样讲啦。
OK， 咁啊，之后会呢个事件即系对后续系点样咧？咁我哋都会系继续留意嘅吓，同大家继续跟进嘅。今日嘅新闻最终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如果有咩意见要发表嘅咧，你可以打我哋嘅留言电话6503958366嘅。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